但是弟兄姊妹，主在山上天上所看见的，他所注意的就是等到事情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你第一个怎么反应？你的反应是经过参考记录的呢？你的反应还是你从里面一个爱弟兄那个爱？虽然环境改变，你没有改变，弟兄可以得罪你，弟兄那次真的得罪你，弟兄这次那次真的都错了，但是弟兄你里面没有恨，这个叫什么？这叫羔羊的泪，这个叫做背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比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他不用这个词，不用这个词，我们比他高明多了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亚伯拉罕有一个反应，那个反应根本是个反射动作，根本来不及计算，你根本敲你的膝盖，他就这么敲起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只要一听说他的这个他的弟兄遭难了，他二话不说，结果呢，就豁出去了。现在回过头，他害怕了。如果这218个都一下一网打尽的话，那么现在怎么办呢？他害怕了。那尤其弟兄姊妹，他稍微知道一点情，他完完全全害怕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就在那个时候，神安慰他，神就把他带到帐篷的外面，叫他往天上看。你数数天上的星星，你数得过来吗？你的后裔也要如此。意思就是说，不是生在你家里的人，不是，神要给你的应许，要叫你的这个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启示。感谢主，亚伯拉罕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但是更稀奇的，这一次的战争呢，是四王和五王的战争。五王呢是在迦南地，而四王的侵略者是从外面来的，而这个侵略者里面最可怕的是巴比伦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不知道亚伯拉罕从哪里来的？亚伯拉罕是从加勒底的乌尔来的，他对于巴比伦是一清二楚的。他记得在巴比伦的名录的这个号召底下，全世界70个国家联合起来要盖巴别塔，他们要与神竞争，他们要留自己的名。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清楚的很，他是第一个过幼发拉底河的，因为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所以他把整个巴比伦定在后面。巴比伦代表什么？巴比伦代表偶像的世界，他本来是在偶像的世界里面长大的。弟兄姊妹，不光如此，这个巴比伦的这个世界不光是宗教的世界，也是政治的世界。现在你看见政治、宗教和经济联合起来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，那就是反抗神的局面。弟兄姊妹，在起头的时候，在亚伯拉罕的感觉里面，是巴比伦和迦南这些人对峙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他打胜仗回来的时候，迎接他的有一个人叫他完全跌破眼镜。谁出来迎接他呢？撒勒王叫做米，叫做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个仗是五个王打的，等他打完胜仗以后，谁来迎接他呢？是麦基洗德。麦基洗德是撒冷王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没有始没有终的，实在说来他就是预表基督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他眼睛的鳞片掉下来了，他看见说，从表面上来看，那个对峙的局面是什么呢？对峙的局面是巴比伦和这个几个城在那对峙。如果你有属灵眼光的话，最后等到打胜仗的时候，那个谜底就揭晓了，是谁出来迎接的？弟兄姊妹，是撒冷王麦基洗德。那现在亚伯拉罕明白为什么他打胜仗，如果这个背后是撒冷王的话，那么征战的秘诀，他能打胜仗那个原因也是因为耶路撒冷。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个就是他所看见的那个耶路撒冷城。所以现在他明白了，原来巴比伦是和耶路撒冷是对立的， 在神的眼光中，不是巴比伦就是耶路撒冷，不是善恶树就是生命树，不是死海就是加勒利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里神给亚伯拉罕看见了很荣耀的图画。不错，这个巴比伦城是尼禄所经营所建造的，他是国父，他尼禄可以说就是敌基督的小影，可以说他就是敌基督的先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再清楚不过了，神所要建立的是什么，所要建造所要营造的是什么，是耶路撒冷城，那个城是有根基的。换一句话说，神为什么把地赐给他，就是因为耶路撒冷。那么要营造这耶路撒冷，然后呢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等到最后整个圣经快结束的时候，你听见说巴比伦倾倒了，倾倒了，然后你听见说，你看见说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弟兄姊妹，你读到圣经的最后面，还是巴比伦对抗耶路撒冷。巴比伦完全是模仿，因为你到过巴比伦，你都知道那里根本没有山的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空中花园的故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巴比伦王啊娶了马代的公主，马代的公主就是今天的库德族啊，在伊拉克，就在这个伊拉克的北边山区里面。因为马代公主向来所看见的都是花草树木，因为都是在森林里面，风景非常美好的。那么一到了巴比伦内在，根本是平原了，什么也没有，根本什么山也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块平原和流两河的流域如此而已。所以嫁到巴比伦，他就非常的想家。所以呢，巴比伦王为了安慰他的缘故，说你不要想家了，我就在巴比伦呢替你盖个空中的花园。所以呢，他就盖了假山，然后上面有空中的花园。这个就是人类历史七大奇观之一。海山现在它有两个目的，它现在已经把巴比伦城已经盖好了，它有两个 project 它还没有完成，一个是巴别塔要把它重建，还有一个呢就是空中花园。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巴比伦连一块的石头也没有，因为石头是神造的，石头从山里面凿出来的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知道说，在巴比伦一块砖石头也没有，那你怎么盖城呢？所以他们就烧砖了。所以所有巴比伦的城都是砖头盖。你今天不相信，如果大家有机会，但是很可惜你去不成。如果有机会你能够去巴比伦，去伊拉克，你先到什么地方？先到这个他的首都巴格达。巴格达这个城是圆的城，那么这个历史上的巴比伦城是方的城，一个圆的一个方的。所以你从那个圆的城往南，大概坐飞坐车子大概一个多钟头，你就到了巴比伦。巴比伦城已经重建了。那现在你会发现，每六块的砖头上面的名字有一个就是萨达胡塞。所以我们就很清楚很清楚，这个巴比伦这座城啊，最早是尼禄的城，后来就是尼布加尼撒的城，现在就是胡森的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看得出来整个巴比伦是怎么盖的，是砖头盖的，但是石头才是神所创造的。所以你看见什么叫砖头呢？砖头乃是模仿石头的。什么叫巴比伦呢？巴比伦是从地慢慢慢慢盖一个塔，要到天上去，借着努力，借着修桥，借着补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他们以为是天堂可以赢得的。我们知道这实际的工作实在是了不起的工作，但是你要知道背后有一个哲学，什么哲学？你不需要救主，你只要修桥补路就可以了。你良心不安吗？你漏税吗？你逃税吗？不要紧，你奉献就好，你奉捐献就好，你的良心就平安了。所以就是你不需要救主的。这是什么呢？这就告诉我们的，你只要修桥补路，你就可以达到天上。从表面上来看，你做尽了天下的好事，因为你盖了所有的桥，你修了所有的路，但是最后背后有一个哲学，你不需要救主，你就可以赢得天堂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这样有平安吗？没有平安，因为耶路撒冷那是从天而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什么都不需要做，你不是爬到天上去希望能够得着天的欢喜或者得着天的垂心，不是的。 因为什么叫耶路撒冷？耶路撒冷一切都是恩典，你新耶路撒冷乃是从天而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这个和神永远的旨意发生非常密切的关系。这个关系是什么？就是说神所要经营所建造的乃是耶路撒冷。如果你看见什么叫耶路撒冷，你就知道说318个人也能够胜过仇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稀奇不稀奇？到了凯旋的时候，那个人出现了。那个人在圣经里本来就是个谜，他是没有神，没有东西，像以利亚一样，他就业，你根本实在稀奇的很。但是很多人一直在研究到底他是谁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在这里很清楚，他的的确确是基督的预表，毫无疑问的。那这里就告诉我们说，那一座城呢，是就是神所要经营建造的。所以我们相信说，亚伯拉罕是在那个时候他看见了那座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对他说的这些话，他们都是凭着信心的。所以虽然他们走过这条路，不管这条路多艰难，亚伯拉罕学会了那个秘诀是什么。那个得胜的秘诀，原来不在乎真相不是你的，原来你发现说，那个在耶路撒冷的那一位掌权的那一位，他是撒冷王，他一面是祭司，一面又是君王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的得胜乃是因着基督的缘故。所以但愿主能开我们的眼睛，他给我们许多的祝福。比方说吧，那个迦南地当然代表有奶油的之地，我们不要忘记他们去探子去探那块地的时候，圣经说他们发现两个人呢才一挂的葡萄。想想看，今天一挂的葡萄我一个手可以拿得起来，虽然我力量不大，但是呢那个时候一挂的葡萄两个人抬，你就知道说那块地的确是流奶与蜜之地。你流奶与蜜之地代表神给以色列的祝福，那个祝福是什么？那个祝福是地上的祝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以色列人他们流亡了1800多年，他们无形之中建立一个大的帝国，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。银行系统是他们发明的，股票系统和他们发生关系。我们发现说，今天你如果统计一下，有多少人拿诺贝尔奖金，有大部分是他们的人。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，许多的医生，你知道在人类最有贡献的，如果我们说这个世界能因着一般人得福，果然就像圣经所说的，世界要因着你的后裔得福。可口可乐是他们的，希尔顿是他们的，不光是个华盛顿邮报是他们的，今天的是个影艺界，比方说像米高梅，像华纳，还有像所有这些，这些也都是他们的。可以说你不管在全世界什么角落，特别在德国那个时候纳粹要屠杀犹太人以前，他们的人口在整个德国来讲不到5%，但是他们的牙医就占了全国10%。他们最聪明的人都分布在各个大学里面。今天如果到美国去的话，你知道说今天中国人在那里竞争最大的不是日本人，最大的是犹太人，你根本争不过他们的。所以我们看见神已经决定，神把那个应许和祝福给了他们。虽然他们亡国漂流了那么多年，第一没有被同化，第二他们无形中建立一个很大很大的帝国，可以说举足轻重的弟兄姊妹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些祝福不过是属地的，而这些祝福是用迦南地来代表，这些祝福是用耶路撒冷城来代表。所以每次你到耶路撒冷，你就发现耶路撒冷这些乃是代表神的祝福。那我问大家，亚伯拉罕所等候的那一座城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吗？当然不是，因为后面明明说要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天上的。然后下面说神为他预备了一座城，所以那座城当然是天上的耶路撒冷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为什么神祝福里面有一部分是地上的？